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3年7月5号到7月1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4.15亿中国人觉醒。洛杉矶义工说，陆客集体三退。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统计，全球目前有超过4.15亿人三退。7月8日周六，近百名洛杉矶的法轮功学员在华人区蒙特利公园市的巴恩斯公园集体练功，同时打出横幅庆祝4.15亿人的大觉醒。民众王先生路过看到法轮功学员集体练功的场面时说，我住附近，经常会看到法轮功学员在练功，他们很好，感觉都好善良，三退我也很认同，我早就退了。
国际护士大会，护士反活摘器官组织报中共罪恶。2023年7月1号到5号，国际护士理事会大会在蒙特利尔会展中心举行，护士反活摘器官组织首次参加这一国际护理行业高端会议。该组织提供了信息丰富的教育展位，聚焦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罪行。国际护士理事大会是全球护士领域的高端会议，每2年举行一次，与会者包括护理院校的校长、护理项目主任以及为护理委员会制定标准的护士等，今年有6000人出席大会。护士反活摘器官是医生反活摘器官组织的一个分支， DAFOH 是一个全球性医生组织，反对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的残酷行径，应致力于提高公众对活摘器官的认知，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弃子的悲哀，作者金河。一，三个警察有苦难言。前不久发生了一个热门事件，4月13号，贵州毕节市引子渡水站突然无预警泄洪，致2名教师被冲走身亡。死者家属称，为了迎接上级检查，教师去捡鹅卵石而遭遇不幸。5月30号，记者李某为还原事故真相前往现场探访，遭到当地警察跟踪围殴。事件曝光之后立即冲上热搜，毕节市马上抛出替罪羊。3名打人者熊某是织金县公安局马场派出所副所长，辅警李某和陶某被行政拘留，熊某被调离公安系统，李某、陶某被解聘，负有领导责任的马场镇党委副书记彭某被免职，提名免去其镇长职务。网友们发问，是校领导安排教师去捡鹅卵石来美化学校环境，以迎接上面领导检查，上面的官员是否要担责？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检查是否要终止？水电站无预警泄洪是否要追责？背后是否还有其他黑幕？深究的话，必然牵扯到毕节市政府等上级部门了。为了保上面，3名警察被抛出来顶锅了。这3名警察现在肯定很憋屈，我们只是执行领导意图例行公事而已，事是你们让我干的，到头来怎么又处理我们？但在中国，没有你们说话的地方。别看你们平时在老百姓面前作威作福，当党抛弃你的时候，你就是被随意处置的弃子。党的铁拳砸在你身上，你照样有口难辩，有苦难言。二，警钟又一次敲响。毕节这3名警察对共产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流氓本性肯定认识不足，指使你作恶之后又将你抛弃是他惯用的手段。略举几例，文革时期，北师大女学生谭厚兰 听从中央的指示，从北京奔赴山东曲阜捣毁孔庙。后来他被判刑，一生凄惨。中国最高级别的小三谢怡静背靠毛泽东，从一个小机要员窜升为北大清华领导、北京市委书记、中央委员。文革期间，他在上面授意下迫害了不少人，教育部长周荣兴就是他迫害致死的。1976年谢被隔离审查，文革结束之后，17名高级军管干部和800多名警察被拉到云南丛林秘密枪决，给家属一张因公殉职单子了事。文革红人北京公安局长刘传兴第一个畏罪自杀。提起文革，人们马上想到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四人帮确实作恶多端，但他们真是文革的主使者？不是，背后的主使是毛泽东，不过背下所有罪责的是四人帮。河南傅红马事件涉案400多亿，可不是个小数目，但傅红马权力的只有政府，能大面积傅红马的人一定权力通天。但最后被处理的人里面，河南省政府一级的高官一个也没有，当替死鬼的依然是下面的小兵。唐山打人案震惊世界，但被处理的所谓保护伞都是小虾米。三年疫情防控，该有多少官员警察被上面抛出来顶罪？在中共协党体制内，政府玩弄百姓，上级玩弄下级，中央玩弄地方，党玩弄所有人，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是党。为了保党，在必要时哪怕中央大佬他照样牺牲掉，比如陈独秀、王明、张国道、刘少奇、赵子阳等。这次的毕节打记者事件再一次给国人敲响了警钟，在协党体制内没有人是安全的。三，更大的风暴已经来临。1999年江泽民出于个人妒忌而残酷迫害法轮功，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罪恶，受害者人数最多，约有1亿人，全方位迫害，开动包括媒体、外交在内的所有国家机器参与迫害，迫害手段残忍，酷刑、办洗脑班、活摘器官等。为了对抗真善忍，江氏集团有意纵容假恶报，推行贪腐治国、淫乱治国，致使中国道德败坏，社会混乱，戾气弥漫。教育系统本应是纯净的地方，但近期报道出来的老师奸污学生、碾压死学生、暴打学生的事不少，特别是下面三件事更是叫人惊掉下巴。贵阳实验小学校长钟海燕贪污2亿，浙江余姚教育局长王胜战贪污3亿，玩弄103个女教师和18个女学生。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袁九红在工作群发色情照片。教育系统崩溃到这种程度，国家还有什么希望？但是刚刚过去的5月份，媒体报道出来的凶杀案、灭门案就特别多，有情杀的，有杀官员的，有父母杀孩子的，也有子女杀父母的，难怪移民的增多。习近平现在日子不好过，面对烂摊子，他既不想为江鬼背锅，又不敢还大法清白。一旦为大法洗冤，那迫害法轮功的黑幕必然全面揭开，中共会在民众的唾弃中很快倒台。习政权采取什么措施呢？他记起依法治国的大旗，以打黑除恶，黑恶分子都是中共假恶报土壤培育出来的，反贪腐等名义惩处那些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王立军、孙立军、李东生等等都是。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人身自由、宗教信仰自由。那些迫害大法的人就要想一想：一， 你迫害法轮功弟子是否违宪？二，中国现行的所有法律哪一条说明法轮功违法了？如没有，那参与迫害者就在犯法。三，这几年出台一连串新政策，新的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错误命令要担责，办案终身负责制，政法系统过筛子，倒查30年，正好是迫害大法之时，很多退休的官员也被抓了，这些不就是新动向吗？这几年天灾人祸增多，老百姓日子不好过。另一方面，近期曝光的江西周公子喝20万一斤的茶叶，北京鲶鱼家里存款9位数等新闻令国人愤怒，中共内外交困，摇摇欲坠，必然垂死挣扎。他近期处理的人明显增多，大风暴已经来临了。从人的角度看，中共清除替罪羊是为了保党；从神的角度看，善恶到头终有报，停止迫害，解体中共，回头是岸。
修炼体悟，如何修取执着心的一点感悟。作者更新农夫。工作之余，同修与我交流执着心怎么去。是啊，这是每个修炼人时常面对的问题。同修说很苦恼，修了20年了，还有很多执着心没有去掉，有时候感觉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执着从字面上看就是抓住不放的意思。为什么不放呢？因为你潜意识里觉得它好，觉得离不开它，觉得有了它才安稳，很享受。也就是说，人把执着的东西当成了自己内在的一部分，就像身体的组织细胞一样，一旦失去执着的时候，就像剜心割肉一样。所以去执着心很难。一方面，割舍执着心过程是痛苦的，业力转化过程当然是痛苦的。另一方面，最关键的是，我们常常把执着的东西和执着的念头来源当成是自己的。也就是说，我们常常分不清什么是自己先天纯真的本性，什么是后天形成的观念、业力和外来干扰。我理解，自己先天纯真本性没有任何杂念，任何外在因素也都干扰不了它。而修炼的人则不同，尤其是今天的大法弟子，都是从极高层次上一步步下走到人间来的，每下一层就被埋上一层身体。我们先天本性被低层物质埋没得太深了，加上宇宙成住幻灭过程中的变异和败坏，上下内外结合，就造成了今天极为复杂的局面。如何从低层败物中爬出来，洗净自己，最关键的是用大法来衡量，明辨真假善恶是非对错。什么是修炼？极高层次上看就是选择。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迷乱中谁能明辨正邪，选择大法，同化大法，师父就选择你，洗净你，成就你。法理大家都明白，关键是一遇到具体问题就容易犯糊涂。比如好吃的执着，有人知道这是个执着，不去不行，可是好多年了还是很执着，看到好吃的不吃就难受。也有人总是找各种借口为自己辩解，不想面对这个执着。那么从法理上应该怎么认识这个问题呢？三界和人类的开创是为了正法，为了高层生命坠落后能够通过修炼返回去，从而实现未来宇宙的圆融不灭。因此根本上说，人生的目的是返本归真，不是以当人为目的的。人世间的一切最终都是要摆脱掉的。那么人间好吃好玩的东西就成了人修炼路上的绊脚石，一种考验，同时也是这一层生命生存状态。你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吃喝玩乐， 这是创世主对人的慈悲，但是你不能沉迷执着于此，否则就会毁在这里，这是主元神必须要明白的。但是现实中的种种诱惑总是让人很迷茫，很难以抗拒。这种诱惑来自于哪里呢？是我们自己真的很喜欢世间的吃喝玩乐吗？答案是否定的。从高层空间看，人世间的一切都是肮脏的，到处都是黑夜滚滚。那么这个喜欢执着的念头来自哪里？通过学法我们知道，人思维来源是很复杂的，人体是个小宇宙，除了主元神之外，还有副元神、三魂七魄、五脏六腑等等，每一个细胞都是生命，从宏观到微观，每一层次都有无数的生命，它们都可以对我们大脑产生影响，也都可以对身体的感官产生反应，特别是人后天形成的观念、思想业等都会直接干扰大脑。这样我们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忧思悲恐惊，可能就是这些观念业力和小宇宙中不同的生命发出的。他们以自己的喜好感受强加给主元神，迷惑主元神。他也不一定是想要害主元神，而是他们就是那个层次境界的生命，就是那种特性的生命。比如他就是狠，就是懒，就是恶，就是怕等等。每当一件事情出现，许许多多的生命都会冒出自己的念头，这些念头都会汇聚到主元神那里，就看主元神怎么明辨，怎么选择。有些生命很强势，发出的念头很强，主元神会不会因此而被干扰左右了呢？主元神一旦迷糊了，就像皇帝昏庸不管事了，把事情交给大臣或亲信去决断了，就会失去公正性，就会偏离法度，表现上就是朝纲混乱，民不聊生。作为修炼人来说，主意识不强就会表现为不理性，欲望执着心强，神神叨叨，颠三倒四，遇到一点挫折麻烦就无所适从。人是佛性魔性同在的，修炼就是充实佛性，修取魔性，这个过程是主元神主导的，因此修成了是主元神的功德。主元神应该很明确的知道正邪善恶、是非对错的衡量标准，知道何去何从。当一个念头、一个欲望、一个执着出来时，马上就能够明辨是非对错，并做出正确的选择。很多时候并不是不知道好坏，而是明知故犯，总是藕断丝连、恋恋不舍，不想彻底果断放弃魔性的东西，比如争斗心、怨恨心、现实心、色欲心、妒忌心等。这就是正邪交战的僵持过程，也是业力转化的过程。修炼不是一蹴而就的，唯有明慧不惑、持之以恒，才能走向圆满。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觉者在世间是很难熬的，因为满眼都是业力，到处都是肮脏的东西。神觉得美食很好吃，可是觉者眼里跟粪便无异，所以神来到世间需要披上一个肉身皮囊，或用功能把自己封闭起来，使表面混同于人，具有人的思想，才能在这里生存。但是这样又带来一个麻烦，就是容易迷惑，真的堕落成人。世间就是这样一个相生相克的环境，功能全开看得太清不行，封闭太严迷得太深也不行。正是在这种隐隐约约、似明非明中看人的悟性和选择，这才是生命心性标准的真实展现。同样环境下，别人能走出来，你为什么不行？迷迷红尘就是一场戏、一场梦、一段旅程、一个炼狱，是非善恶、爱恨情仇、荣辱得失都将随着时间流逝而灰飞烟灭，就像生生世世轮回中的经历，大梦初醒时才猛然惊觉，原来是一场梦幻。回想梦境中的生死离别、悲壮豪迈、凄楚哀怨，不禁哑然失笑，原来都是痴情妄念啊。由此顿悟，悠着点，别太执着，随即而行，将计就计。 师父在大圆满法中说，似空非空，动静如意，真有点身在红尘心在方外的出世感觉。以好吃的执着为例，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吃肉不吃肉本身不是目的，去掉那个执着心才是关键所在。那么这好吃的执着心来自哪里？它是谁？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看那个狐狸附体的气功师吃起鸡肉那个样，简直狼吞虎咽的，骨头都不愿吐出来。这好吃鸡肉的欲望原来是狐狸附体发出的，他控制了那个气功师。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喝酒肯定是有瘾的，它是欲望嘛，刺激人的瘾耗神经，越喝瘾越大。我理解瘾耗也是一种生命。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些人干工作干累了，或者写一篇东西写累了，想歇一会儿就抽根烟，他就觉得抽完烟来了精神了。其实不是，那是他休息了那么一会儿的缘故。人的思想可以造成一种错觉，还可以起那么一种幻觉，那么以后就真的形成一种观念，形成一种错觉。你觉得抽烟好像给你提了神似的，根本就不会的，它不起作用。我理解错觉、幻觉和观念都是生命，都可以干扰人的心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人也知道不好，就是戒不了。其实我告诉大家，他是没有一个正确的思想做指导，就想那么戒不太容易。我理解学法明慧不惑才是修心断欲的前提基础。说到底还是主意识强不强，心正不正的问题。所有的执着心都来自于后天形成的观念、业力和外在干扰。如果一个人自己迷迷瞪瞪的，分不清自我和外来干扰，就想随波逐流混日子，任由各种欲望、瘾好、邪念、执着驱使，那怎么能行？修炼是严肃的，也是神圣的，只有清醒理智的、明明白白的修才行。最后与大家重温师父的讲法，我们这个宇宙中还有一个理，你自己求的、你想要的，别人不愿干涉。我们这里教大家走正路，同时把法给你讲透，叫你自己去悟的，学不学还是你自己的问题。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没有人强迫你、逼着你修的，修不修是你个人的问题。也就是说，你要走哪条路，你想要什么，你想得什么，谁也不会干涉你，只能劝善。选自转法轮，有不妥之处请指正。
感悟主意识要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讲，人活着就得思考，由于人迷于常人之中，时常在思想中产生一种为了名、利、色、气等而发出的意念，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强大的思想业力。转法轮，师父的法敲醒了我，原来自己还没有分清自己的思想中那些不好念头是思想业造成的，是自己主意识不强造成的。回想以往的修炼状态，时常会被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好思想干扰，本来很平和的氛围，不知怎么回事就无端的闹心烦躁，有时前一秒还很好，可是转眼就爆发魔性。时间长了，家人说我精神不正常，或者说我有干扰，自己反思一下也觉得做得有些过分，可是当时确实不知道为什么心会无端的烦躁，会发火。由于这种现象近来发生的频繁了、猛烈了，给人也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伤害，自己的心也很苦恼。 本来是想让世人看到大法的美好，可是恰恰相反，不但没有救他，自己不理智的行为还阻碍了他们了解大法的真相。自己也觉得有另外空间的干扰因素，就发正念，解体它，不要它，这样效果好一些。可是不注意时还会出现那种干扰状态，现在其中没有提高，自己还觉得很委屈很苦，想让人同情理解，可是感觉没有人能帮我。一天和孩子在一起，孩子有事要和我商量，当孩子说出来时想听听我的看法，当时我的思想很不集中，就像是被抑制了一样，也没听明白孩子说的意思。可是孩子看着我，很期望我能说说自己的看法，这时我就很不负责的说了几句应付孩子的话，孩子一听觉得我根本就是没把他说的话当回事，在敷衍应付，孩子就很生气，对我的意见很大。看到孩子的表情，麻木的我还心生怨气，觉得就这几句话至于那么不高兴吗？过后孩子和我说，你的主意识不强，时间长了你就像精神病似的，你做的事正常人是做不出来的。孩子反复告诉我主意识不强，我也觉得自己的思想不清净，好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就背转法轮中主意识要强这一节，在背法时感觉师父的法就是在说自己。师父说，有的人主意识不强，就随着思想业干坏事，这人就完了，掉下去了，转法轮。自己就是主意识不强，被干扰，被带动，提高不上来。修炼就是不进则退，没有真正的向内找，自己哪里不对劲了，而是给自己找借口开脱，眼睛看他人的不足。长此下去，就被另外空间干扰着，带动魔性做出一些不符合法的事。由于主意识不强，自己察觉不到，状态好时能抑制住这个不好的思想，状态不好时就会出现精神不正常的状态，说话言不由衷，做事稀里糊涂，让人觉得很不正常，可是自己还不知道，不但给家人造成困扰，自己还很憋闷，常常产生怨恨的心，面目表情都带出来了。师父想，因为你的行为都是你这个修炼的主体所表现出来的，要得度的却是这个主体，这样的生命摆到神那儿去行吗？不行啊，所以你们就得做好理智的清醒的用正念修炼。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师父的法开示弟子，我体悟到师父度的是我们的主元神，师父让我们明明白白的修自己，师父所下的机制也是给我们的主元神，如果主元神不能做主，被另外空间的不好物质带动，那么你的主元神就没有得到提高，你身体的机制没有法的加持，状态不好时主意识是被抑制的，所以看似好像是主意识不强，被思想业干扰，其实对一个修炼人来说是很可怕的，就像师父说的，这人就完了，掉下去了，转法轮。自己最近就感觉往下滑，好像修炼总不在状态中，觉得自身空间场有一种和法不协调的物质在干扰，可是修炼状态不好，有时感觉没有能力去改变，长期陷在一个层次中没有提高，所以就做出了不符合法的事。其实主意识不强也是旧宇宙思的体现，因为大法弟子在世间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不是个人修炼个人圆满，大法弟子是有使命的，承载着天体中的芸芸众生的，人世间这个主体在修炼，师父又是度我们的主元神，如果我们的主元神被不好的物质制约着，带动着不清醒不理智，那么你背后的芸芸众生怎么办？他们的主迷失了，不能分清好坏了，天体是贯通的，下面主体的一念，另外空间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你把自己交给了观念和业力，是不是你把世界里的众生推向了危险的境地？你不但是自己没有提高上来的问题，你是在帮邪恶的忙，在变相的毁众生，让他们没有机会同化大法。有时孩子一说我主意识不强时，我还心里不平衡，对孩子还有怨恨，觉得在挑自己，感觉自己不是孩子说的那样，没有用法对照自己，没有想到是师父利用孩子来点化弟子，虽然碍于表面的平和，没有什么不满显露出来，可是内心是很委屈的，一股怨气埋在心里，这股怨气就像是一个炸弹，一不小心就被引爆了。现在当我看到自己不精进的根源是主意识不强，有思想业的干扰，此时好像一层迷雾拨开了，能看清了真正的自己，修炼的理和常人中的理是相反的。师父讲，我经常讲一句话，就是你学大法了，无论你遇到好的情况和坏的情况都是好事，因为是你学了大法了才出现的。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对照师父的讲法，看到了自己的不足，自己总是用人的思想去对待身边发生的事，很少用正念去看待，所以就觉得这个对我不好了，那个要算计我了，思想总是不清净，心绪万千，反映在表面就是做事不稳妥，急于求成，追求表面的结果，看重人世间的东西。人体是一个小宇宙，人体中同时存在着善与恶，可是天理在衡量一切，人虽然在迷中，可是人能在迷中修炼返回去。我体悟到师父正法是正宇宙中一切不正的因素，我们大法弟子这是能和师父在一起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修好自己的同时，也是给未来人留下修炼的路，未来人能修成神的路奠定出来了。如果大法弟子不能清醒地明白自己的使命，那么你将辜负了师父对你的期望，你没有走好师父安排的路，这将是多么遗憾的事。让真我当家，好好珍惜与师父在一起的珍贵机缘。师父把宇宙大法传给了我们，呵护着弟子们修炼，师父珍惜宇宙中的生命，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理智不清醒呢？大法是超常的，大法弟子的念力也应该是超常的，如果不能站在法的基点，就是站在人的层次上了。人与神只是一念之差，把握好自己的一丝一念，不让思想业力干扰，让真我做主，让主意识当家，让天体世界的众生有得救的机缘。一点修炼体悟，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警惕温水煮青蛙式的干扰迫害，作者大熊，写出自己近期的修炼状态，无比汗颜，希望同修们引以为戒。不知怎么回事，大约从10天前，我突然放松了精进的意志，说不知是怎么回事，是因为干扰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让我在稍不注意时落入了邪恶处心积虑设置的圈套。我在这之前虽说不上特别清净，但是能时时保持正念，每天上午下午各学一讲转法轮，然后抄法整点发正念，周末跟同修们一起配合去讲真相，手机主要看看工作方面的通知，孩子学校的作业等，因为工作中离不了手机，所以有时也扒拉扒拉网页。那天在单位，我无意中拿起了手机，点开了常用的浏览器，一个网络小说的名字映入我的眼帘，不知怎么的，我一下就被吸引了，鬼使神差的点开看起来，没成想越看越爱看，这个小说简直太符合我的口味， 特别符合我以前的喜好。要知道我已经断了看网络小说的瘾很久了，一旦看进去一发不可收拾，白天上班也看，晚上也看，上楼也看，接孩子时也看，把时间全用在了这个小说上，只看得眼睛蒙蒙的，脑袋也蒙蒙的，法也没心学了，抄法也没心思抄了，连孩子的作业也不用心辅导了。发正念勉强能坚持，但是发出的正念一点威力也没有，周末去救人效果也不好，还嗜睡，中午也困，晚上也困。这期间我已经意识到不对劲儿了，因为我觉得太巧了，这个圈套设置的太巧妙了。我回想当时的情景，就在我拿起手机的时候，点开网页的一瞬间，一下子出现了这个小说。我在稀里糊涂状态下被题目吸引，而这个小说的情节也太符合我的口味了，这怎么可能？就感觉有人在一步步引着我跳进这个坑里。现在明白了，其实这没什么难理解的，因为邪恶对人的执着喜好了解得太清楚了。你精进的时候无懈可击，它干扰不了你，当你稍一放松，它好不容易看到了机会，当然要一击即中。而为了制造这个机会，邪恶可能在这之前做了很久的铺垫，只是我们没有察觉。我就记得有一件小事，那时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过手机和小说了，也不想看，甚至有时会有我怎么能容忍这么肮脏的东西进入我的眼睛里的想法。但是有一天，妈妈看着手机咯咯笑个不停，我问她笑什么，她说看了一个非常搞笑的小说，写的是什么什么，如何如何好看。当时我就产生了想问问名字的想法，但是可能那一段时间比较精进，所以也没问，但是想看小说的念头却产生了一瞬间。我觉得这就是邪恶为了后来使我把持不住，重拾网络小说做的一个铺垫，还有其他的我没有发觉的铺垫。现在想想，还有手机，让你不知不觉拿起手机，没事的时候看看手机，这也是邪恶的有意安排。在这之前好像也看过小说，只是没有上瘾，没影响了做三件事，所以没有留下深刻印象罢了。虽然意识到了不对劲，但是因为常人中的偏爱喜好没有去，我被深深的吸引，根本没有正念立刻放下，因为没有大法的威力的加持，所以根本生不出正念。所以即便意识到可能上了旧势力精心安排的圈套，也没有能力排斥解体跳出这个圈套。这几天因为不学法，即便当时觉得没事，没出现别的干扰，但脑子里的思想业，各种思想念头就像野草一样疯长，色欲的思想业也出现了。我感觉自己的空间场就像一个到处漏风的破房子，一开始漏洞小，进来的是风和雨，随着漏洞越来越大，进来的是各种蚊虫苍蝇。漏洞越来越大的时候，连蛇、蛤蟆、蜥蜴等都能进来了。而以前严格要求自己的时候，空间场就像一个漂亮干净的宫殿，蓝天白云，绿草如茵。在家里和孩子也守不住心性了，孩子一次考试没考好，被老师罚买试卷做试卷，孩子做错了题就对孩子发脾气，一点耐心也没有。而孩子明明做错了还顶嘴逆反跟我发脾气，然而他平时根本不这样，这不是自己修炼状态的反应吗？讲真相的时候，因为没有正念，说出的话一点法的威力也没有，根本打动不了人心，救人效果当然不好。师父慈悲，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让我在上网时看到一位同修的文章，终于把我从迷梦中惊醒。我猛然意识到，大法弟子不精进不是一般的小事，我不能这样放纵自己继续下去了。 我终于拿起笔，捋顺我这一段时间误入歧途的过程，认清邪恶的圈套，重拾正念，迷途归航。我整理这篇文章的过程，也是反思清醒的过程，过程中就归正了自己，也同时清理了我的空间场，各种干扰也如潮水般退却，小说瘾当时就斩断了，偶尔还冒出两次想看看结局的念头，那是邪恶不甘心被灭的垂死挣扎，在做最后的引诱，但是对我已经不起作用了，眼睛也清明了，心态平和了，女儿也听话了，早起练功，头脑也清醒了。这件事给我的教训是深刻的，大法弟子的修炼道路到处都充满了诱惑、干扰和考验，稍一放松就可能掉入旧势力精心安排的各种干扰和考验中，邪恶专挑你隐藏最深的执着、最薄弱的地方，以最不易察觉、不好分辨的方式下手，这种干扰有可能是温水煮青蛙似的慢慢渗透，也可能让人毫无防备的突然袭击，但是最是温水煮青蛙的慢慢渗透，容易让人放松警惕，任何干扰和不正确的状态都不是无迹可寻，都是在不知不觉中一点点的引诱，最终让人泥足深陷，难以自拔。这时即便没有出现表面形式上的迫害，也已经在被干扰迫害中了，只有毫不放松精进的意志，守好一丝一念，时刻保持着理智清醒，用神念和正念才能抵挡一切干扰和考验。果然修炼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修炼路上真是不可有一刻的放松，稍一放纵就是自甘堕落，这一落就不知要掉多少层次，不知要花多少的努力回到从前的层次，又谈何提高呢？望同修们以我为戒，同时也谢谢师父，弟子深感对不起师父的慈悲救度，弟子又让您操心了。
漫天神佛祝贺同修从大的病业中突破出来。作者白露。我有一个同修，在我眼里一直非常精进，我常常想追上他的脚步，可是我的修炼状态总是时好时坏，就觉得他超过我越来越远，望尘莫及。今天我说一说前几天在我的境界里看到感受到的一件事。从2022年10月开始，他出现了很大的病业假象，他已经好多年没有出现这样的病业假象了。一天他正在家里干活，突然心跳异常的快，每分钟达到了200多下，当时全身无力，脖子上像卡住了一样，呼吸困难，他蹲坐在地上，感觉自己要死了，他立即求师父救自己，然后发正念，稍好一点后就躺在了床上，很长时间才过去。在那天之后，他又出现过多次这个情况，他不停地向内找，大量的学法，情况虽有好转，但状况还是时不时的出现，并且吃不下饭，眼见着人在变瘦，这让他出现了很大的心理压力，长久的过不去这一关，唯恐自己修炼到邪道上去，这种心理上的压力使他诚惶诚恐。他也跟不少同修交流，也没得到太大的帮助。他的丈夫同修看到他久久过不去这一关，心里很是担心，他也帮着发正念，只要有时间就守护在他身旁。4-5个月以后，他心跳过速的病业假象基本过去了，可是又出现了睡不着觉的情况，即使这样， 他也还是坚持出去讲真相、救人，学法练功也没有放松。我们交流的那天是6月1号，他说那个难受只有自己知道，是无法描述的，别人也很难真正的体会到。好几次我觉得我就要死了，现在的睡不着觉也很难受，简直生不如死。所以同修们，对待处在病业假象中的同修，要少指责，多鼓励，争取真正的起到帮助同修过关的作用。6月3号的早晨，我在抱轮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同修过关这件事，我感受到她的丈夫同修为她做出了巨大的付出，不是我们人这个层面的付出，是体现在另外空间。我当时就眼泪横流。这时候我看到他在打坐，我感受到无数的漫天神佛在看着他。一会儿他的周身一片光明，那个场景殊胜伟大，我感受到他突破了。整整半年多的时间啊，今天终于突破出来了。这时我感受到漫天的神佛都在注视着他的过关，漫天的神佛都在祝贺他突破成功。看着这伟大殊胜美好的景象，我的眼泪不停地流，我也在心里祝贺他终于闯过了这一关。我还感受到他丈夫同修的巨大付出，对他的突破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她丈夫同修的付出是体现在另外空间的，跟常人中的付出是无法相提并论的，我的心里无比的赞叹。
在同修的帮助下，我走过了病业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方圆。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各位同修们好，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磕磕绊绊跟头把式的走到了今天，都离不开慈悲伟大的师父的苦度与呵护，感谢同修的帮助。那是2021年的9月份，我发现大腿内侧有一个小包块，当时我也没在意，它也不影响我练功做事。当时有一位同修过病业关，我每天骑自行车去他家，路途也不近，也不受影响。但是有一天，我发现包块有点大了，我心里有点不稳，因为那个时候既打疫苗又做核酸的，就有放弃去医院的想法。人神一念间，我想我是练功人，有师父的呵护，去留师父说了算，师父为我做主。我每天还照样去同修家，一路发着正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摘自《精进要旨二》，发正念两种手印，让包块瘪了，灭了，化了，反复的念，否定旧势力安排。因为师父就在我身边，我就问师父，师父这是什么东西？有一天早晨练功抱轮时，师父往我脑子里打了一句话，皮里皮外的事儿。我心里有了底，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让这不好的东西自消自灭。大法弟子正念是有威力的。结果有一天他自己就破了，我处理一下我就练功去了，过了几天就封口了，这是现在实证科学解释不了的，大法就这么神奇，祛病健身有奇效。还有2022年6月份的一天，是我们小组学法日，我们刚学一会儿法，到我念的时候，突如其来的病业来了，上牙打下牙，冷得不行， 还上吐下泻，出了一身冷汗，那时一点劲儿也没有。我想修炼的路是师父安排好了的，痛苦是消业，是好事，消去罪过，还清业债。当时同修 A 姐、B 姐给我发正念，我们是一个整体，旧势力怕啥？就怕我们形成整体，旧势力下黑手迫害我，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我就不承认，求师父救我。这时我想起师父的法，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摘自李洪志师父著作2003年元宵节讲法。在过程中我向内找，师父说，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摘自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我找出了各种人心执着，这些东西是后天形成的，不是真我，一定要清除，把这些执着心修掉，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没有过不去的关。第二天，同修 A 姐、B 姐来我家和我一起学法， C 同修来为我发正念。学法的时候，我肚子拧劲的疼，我就发正念，我是李洪志的弟子，我只归师父管，只归大法管，其他生命谁都不配管，谁动谁是罪。我有执着和业力会在大法中归正，绝不允许旧势力的黑手烂鬼干扰迫害。是慈悲的师父为我化解了磨难，不知师父为我付出了多少心血，承受了多少，用尽人类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弟子对师父的感恩。只有实修，别无选择。事情是这样的，年前我和儿子去同事家，回来时同事的儿媳妇给我拿了两小瓶蜂蜜，因为我便秘，每天早晨我用水冲了点蜂蜜喝，采用人的办法，是人念。就这样喝了一段时间，也没起什么作用，但是也没放下。我每天早晨做家务时都听明慧周刊和正见周刊的广播，当听到正见周刊中万物有灵中的和茶壶的对话时，大概意思是茶壶对主人说，那茶壶里的东西你不能喝，对你不起作用。我听到后似乎是在提醒我，蜂蜜对我也不起作用。我还不悟，是人心催的鬼上门，一手抓着人不放，一手抓着佛不放，造成我左眼睛眼球疼，怕光，造成视力模糊。我立即警觉，马上停止使用，把剩下的蜂蜜全扔了。我向师父承认错误，弟子的悟性太差，做出这愚蠢的事，愧对师父，愧对大法，并立即发正念，解体这些人心与观念。修炼是极其严肃的，加进任何人的东西都是极其危险的，同时给他曝光，以我为戒，不让他重蹈覆辙。我认识到错了，眼睛眼球也不疼了，恢复了正常。师父说，每一关每一难都存在修上去或掉下来的问题，本来就难，还人为的增加这难，怎么过呢？摘自转法轮。所以修炼人的一丝一念都很重要，在法上才不会走偏，吸取这学的教训，把今后的事做好。在二十几年的修炼中，我在大法中受益太多，自己付出的太少了，离法的要求相差甚远。在今后的修炼当中，我一定要听师父的话，精进实修， 做好三件事，跟师父回家。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月明。尊敬的师父您好，全世界的大法同修大家好，我是中国农村一个农妇，今年60岁了，在大法中修炼20多年了，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走到了今天，感恩师父慈悲救度。下面我把自己修炼中的点滴体会和您分享，希望您能在这历史关头明真相，得福报，拥有美好的未来。一、天安门见证。我仅修炼两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就开始了。我想自己是大法弟子，是大法的受益者，要站出来为大法说句公道话。第一次去中央信访办上访，心里想着向国家领导讲讲自己修炼法轮功，身体健康，家庭受益的真实体会。可刚到那儿还没容说话，就来了一个警车，下来好几个警察，把我们四个上访的大法弟子塞进后备箱。警察把我们拉到一个黑屋里，问我们是哪里人，非法审讯我们。我们被关了一天后，晚上被当地派出所接回，送到拘留所非法关押。在邪恶的拘留所里，我们被扒光衣服，从头往下浇凉水，我被关了半个月。再后来，我因为坚持进京护法，被当地派出所的人监视居住。我心里求师父加持我，一定要去正实法。在师父的加持下，我走脱出来，与同修会合，我们六七个人走上了正实法的路。一路上同修们有说有笑的，我没有说话，心里暗下决心，我出来一次不容易，一定要起到正实大法的作用，要把打的横幅拿回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有个高个子男人跟在我后边走，他问我，你是弟子吗？我头也不回地对他说，我听不懂你说的话。一会儿他就走开了，我找到了个宽阔的地方，打开了玄法至极的横幅，我高高的举起，瞬间就上来一帮便衣警察，连踢带打，揪我头发，扇嘴巴，眼睛都打出了血。不管恶人怎么打我，我就是不松手。他们连拉带拽，横幅和我一起被拖上车。在车上，有个警察恶狠狠地用脚踩在我的心口，气汹汹抢夺我手里的横幅。有一同修大姐往起拽警察的腿，我说死也不撒开横幅。刚说完这句话，那个警察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手脚都松开了。我起身把横幅叠好装在怀里，我心想自己没犯法，要叫我下车我就下去。刚这么想，警察就说，你下车。我就下了车，走到人多的地方，继续把横幅高高的打开了。这时一拥而上来了很多的手，我就和他们私抢。这时我高喊，师父的弟子们都哪去了，快来保护咱们的横幅。这时上来了好多的人，开始和警察抢夺。我又被警察抓到了警车上，我们被拉到天安门派出所。我不报姓名，在师父的加持下我被释放。我装好自己的横幅，和全国各地来天安门请愿的大法弟子们一起走到了一个空阔的地方，大家一起交流修炼心得。那天去天安门广场正实法的同修挺多的，哪里的人都有。有个同修说，看见我和邪恶夺横幅真壮观。其实我知道这都是大法的威力，是师父的加持和慈悲保护，不是人能做得来的。当时我是突破阻力走出来正实法的，这次出来从心理上不想回去了，想等大法正过来再回去。听我这么说，有三个同修 每人给我100元钱，让我应急用。我在外流离失所3个月，也没舍得花这钱。回家以后想还给同修钱，但不知道同修姓名，也不知是哪里人。我就把这300元钱拿出来，交给了资料点的同修，做资料用了。去天安门证实法的事情已经过去20多年了，在大法弟子坚持不懈的讲真相下，许多人都明白了真相，有的人在用自己的方式帮助大法弟子，每每想起还令人感动。在这里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大法弟子和世人，谢谢你们。二，讲真相救世人。师父的《向世间转轮》经文发表以后，我就和所有的大法弟子一样，全面的开始向世人讲真相，劝三退。下面和大家分享一些在讲真相中的小故事。有个大姐几年前我就给她讲了真相，做了三退。一次在街上看到她总把上衣系在腰上，我问她这大热天为什么总系这个厚衣服，她说腰疼腿疼，都1年多了，吃了好多药也不管用。我看她两腿疼的都弯着腰走路，我就告诉她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诚心念诵会得福报的。还给他讲了自己修炼大法后身体健康的例子。大姐说我信你说的，要不怎么这么多人练，现在我就念。过一段时间后见到他老远的向我走来，笑呵呵的对我说他的腰腿痛全好了，他说天天念真言，走路都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精神也好多了，不仅自己承念，还告诉儿媳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说谁信谁就受益，就得福报。我修炼大法村里人都知道，我也告诉有缘人，大法是要求按照真善人做好人，与人为善，对谁都得好。好多世人也都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一天我给本村一位老大哥讲真相，他是个药罐子，干点活就上不来气。他说这身体受老罪了，自己给两个儿子盖了2所房，自己却租房住，串房檐。为这些事老两口没少生气。我说您的身体不好，就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您身体有好处，您要是能练功就更好了。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他说不敢练，怕共产邪党迫害。他客气地说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谢谢您的好意，听您说话心里敞亮，这人要都像你们这样咱村就好了。过些日子我又见到他，看他脸色不好，我问他您念9字真言了吗，他说跟老伴生气就忘了。我说可别生气，气大伤身，要想开点，什么事都能过去。我问他您吃饭了吗，他说没吃呢。我看他痛苦的样子，我说也帮不上什么忙，给您50块钱买点吃的，是一点心意。他感动地说这是怎么说的，接过钱他眼里含着泪大声喊法轮功万岁。我告诉他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行，这9个字就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这么多年的讲真相中，很多世人明真相后的举动令我感动，大部分人都是感谢再感谢。有缘的世人在这人海茫茫中的末法之时，等待着大法弟子来告诉他们等待已久的救命的良方。得救的人们感念法轮功的慈悲救度，感念大法弟子的善良，希望还未明真相的人们赶快抓住这最后的时间了解法轮功真相，希望善良的人们都得救，度过劫难，拥有美好的未来。
Thank you. 感谢苦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们的正法修炼之路已进入倒计时，我个人感觉越到最后，法对我们的要求越高，修炼的难度越大，需要爬的坡度越陡。我自从去年年底出现了染疫假象之后，身体承受了以前没有承受过的痛苦，虽然明知是强加的假象，还是滋生了人心人念，怕苦难降临，不愿承受痛苦，很难受时还求师父帮忙，让师父给净化身体。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越害怕就越像病似的，非得把你这个心去掉不可，让你接受这次教训，从而去掉恐惧心，提高上来。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每个人也别怨别人，人人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人人修炼都会遇到苦难。等到走过磨难时，才想起和法理对照，才明白自己是用人的观念看待苦难，而不是用法理清洗自己。心不在法上，而使磨难延续了很长时间，真为自己的悟性太差感到惭愧。清醒之后想起这样一段历史，大清的康熙皇帝在位60年，在他设的千叟宴上，他为大家敬了3碗酒。他说，这第一碗酒敬所有与我为敌的人，首先是鳌拜，没有鳌拜何来我康熙的度量和忍耐。他8岁登基，从12岁忍到16岁。其次是吴三桂，没有吴三桂就没有人成就我的军事思想。再就是葛尔丹，没有西北边陲的葛尔丹，何来我华夏一统。看过电视剧《康熙王朝》或小说《康熙大帝》的都知道这段历史。狂风巨难中笑对磨难，向天再借500年。可见康熙大帝的崇高境界已远超一般帝王的谋略与格局。大法弟子应该怎样面对苦难？当然要站在高层法理上认识苦难，正确认识苦难，坦然面对苦难，但我们不求苦难。红营中说，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凡事用法理衡量，时刻在法中修，才不至于滋生人心人念，才能避免旧势力钻空子，制造磨难，迫害我们。既然人人修炼都会遇到苦难，我们就笑对苦难，淡定从容地蔑视苦难，把它看得越小，自己就越强大，就能以坚强的意志，无所畏惧的胆略战胜苦难。人生实苦，感恩师尊苦度，有师在，有法在，在师尊加持下，当你冲出苦难时，回首一看，那个所谓的苦或难，原来啥也不是。曾经的障碍一旦越过，注定会给你前进的动力，让你更加强大起来。正法修炼之路总有坎坎坷坷，苦难与悲喜都会与你同行。苦是常态，苦难是经历，苦难是成长，是拼搏。没有山重水复中的拼搏，何来柳暗花明后的成功？我们正法修炼多年的弟子，不但要笑对苦难，战胜苦难，还要感谢苦难，因为我们享受着创世主至高无上的恩典。多年的修炼中，已参透了部分天机天理，读懂了人间春秋。我们站在高层法理上看，吃苦受难会消去业力，净化身体，归正人心，层次得到升华。我们应以强大的胆略与格局，感谢多年来正法修炼中所经历的苦难，如亲人的误解、世俗的白眼、恶人的诬陷、铁窗下的酷刑。正是这些使我们始终坚定正念，砥砺前行，从一路坎坷中走向成功。以上浅见如有不符合法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恋随笔，不要说别人的坏话。作者雨儿。有人曾言，当代国人闲聊的目的无非有二，一是千方百计的贬低别人，二是想方设法的抬高自己。在看似无心的你一言我一语中，将自己的优势长处显摆出来，将别人的劣势短处戏谑一番，在不知不觉中将口业造下。很久之前，笔者就察觉到了，当一个人经常说别人或者嘲笑别人如何的时候，若干年后，甚至很短的时间之后，这个曾经笑话别人的人就会遭遇自己曾经嘲笑过的同样的事情。以前也听说过这一句话，你炫耀什么，上帝就会让你缺什么。我再接上一句吧，你取笑什么，上帝就会让你遭遇什么。举个例子，在我刚刚21、22岁的时候，我家门口有两位长辈阿姨，常常在一起闲聊，说我如何不好，这么大了还没有对象，以后恐怕嫁不出去，云云。当我无意听到以后，心里很难受，给我造成很大的痛苦。后来我家搬离了此处，今年以后得知这两位阿姨的孩子婚姻都不顺利，特别是那位当初笑我很欢的阿姨，她的儿子年近40才结婚，女儿很大了也没有对象。写到这里，没有幸灾乐祸，更没有怨恨，只是觉得逞口舌之欢的人真的是很傻。再举个例子吧，我因为修炼大法而遭到迫害，这在我们当地的同行中是都知道的。有一次，我的一位亲人和我们当地的一位同行聊起我，也不知道这位同行出于什么心理，当时就轻蔑地说，他呀，职业证早就被吊销了。其实并没有，我的这位亲人跟我讲了此事，我跟他解释了一下，也没放在心上。前段时间突然听闻这位同行因为在工作中钻漏洞违规操作，已经被羁押了，也就是说他的职业证是真的要被吊销了。报应就是这么精准而可怕。也许有人说他是因为自己心术不正而导致的，但我却认为他心怀恶意去笑话别人的时候，命运之轮就已经把他往恶报的方向推了。同样的，没有幸灾乐祸，有的只是警觉。再说说我自己，因为少年得法，修炼这么多年，表面看起来比同龄人显得年轻，也就愈发以此为骄傲。在自己没有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情况下，就对别人品头论足起来。有时候同事闲聊的时候，背地里会说别人，你看他40岁不到，怎么就长老年斑了？哎呦，谁和谁脸上全是皱纹，你看他脸怎么老成这样？在贬低别人中显示自己的年轻态。很快的，报应来了。就在十几天前，早上醒来，我无意识的看了看自己的手，吓了一跳。本来光滑白嫩的手，突然间布满了皱纹，如同一双老人的手。我吓懵了，赶紧搓了搓手，心想，恐怕是空调吹的，手上的皮肤脱水了。我下床到卫生间上厕所，无意间一看镜子，差点晕了过去。以前我的脸长得皮肤很紧致白皙，但现在镜子里的我，两条大大的长长的深深的法令纹从鼻翼处一直蔓延到下巴，整个的脸都垮了，老得我自己都看不下去了。因为之前曾无意中点开网页，看到去年11月 正见网的一篇同修文章，提到过类似的情况。当时我就知道是自己遭报应了，因为对别人的外貌品头论足，恶意评价别人，说别人面相显老，报应如影随形，自己在一夜之间突然变得很老，就是师尊在棒喝我。我赶紧在内心忏悔，向曾经伤害过的人在心里向他们道歉，心里想着再也不说别人的坏话了。慢慢的几天以后，脸和手都恢复原来的模样了。我悟到，在修炼中，如果口修得不好，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显示心和欢喜心，因为要显示，所以要说呀。说着说着，心里一高兴，一激动，就管不住自己的嘴了，那真是刹车都刹不住呀，随嘴讲。所以要想修口，就要解体自己的显示心和欢喜心，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师父点化，去掉上网被监控的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直以来，我上网都很谨慎，浏览时间一般在一小时左右。每次把好文章下载到桌面上，断网后再看，觉得这样上网时间短，不会引起网警注意。还有一点是，经常把入户那个小盒子、猫、电源插头拔掉。听技术同修说，拔掉20分钟左右再插上开机， IP 地址就换了，说不上你是哪个城市了。今日我做个梦，在一个井里，下面没有水，我坐在地上操纵手提电脑，突然脑子里有个念头闪出，危险，井要塌方。我立即拿起电脑迅速攀到地面，跑出井口很远处才停下来，回头看时井并没有塌方，好好的。最初我悟井警惕，上网有危险，应马上停止。当我这样想时，怕心如潮水般涌来，有个强烈的感觉，警察早就注意我了，马上要下手了。我越想越害怕，不时地听听有没有敲门声。我立刻发正念，否定铲除旧势力对我的干扰与迫害，求师父做主。我边发正念边想，接下来该怎么办？怎么办？早晨起来后，我想来想去，觉得不对，悟反了。这个梦不是电话上网有危险，而是去掉上网被监控的心。多年来，每次上网总担心被警察监控，心里像有道绳索绑着，不是轻松上网。特别看明慧大陆综合时，格外留心有没有上网被迫害的弟子。上个月，明慧大陆综合有条消息，一个同修被非法判刑4年，原因是他在国外网站发表200篇文章。这件事很触动我，我疑惑，大法网站是安全的，写文章的是邪恶是怎么知道的呢？同修是否把文章放在 U 盘里被恶警搜去了？文章就是放在桌面上，警察不知道密码也打不开电脑呀。文章一旦发走就应该删除，同修为什么这样大意呢？这心不仅是怕，也是求，怕上网被警察发现探视。我还发现，像我这种想法的人在同修中大有人在。虽然本地20多年来上大法网站的同修从没出过事，大陆各地也没有听说过有出事的，但自己总是怕出事，这颗心得修掉。前些年，一个协调人跟我说一件事，有个同修被迫害后，恶警怎么酷刑他也不说电脑密码，后来警察把电脑拿到上海一个电脑尖端公司，也是没破译了。可见国外同修研发的破网软件是世界一流的，是安全可靠的，特别是 W10 更新后自动升级和打补丁，简练快捷超前，邪恶根本就没有招。那么为什么有好多同修包括我上网时心里总不踏实呢？说到底是心性问题，是怕心和顾虑心没去掉。 还有，有的同修说风亡严重，上不去亡。我想，风亡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不是怕心和顾虑心被邪恶钻空子，阻止上亡呢？修炼到最后，什么心都得去掉。我针对自己怕心等发正念后，觉得心里轻松起来，上网时没有那种瞻前顾后怕这怕那状态了，就是堂堂正正。当然也不能走极端，没有怕心也不能经常上几个小时也不在乎，那跟拿着大法书在马路上走不怕汽车撞是一回事。邪恶仍在迫害，啥时都别忘了理智。一点浅见。
师父加持我突破技术难关，得福口述同修起稿。我是1998年喜得大法的，修炼之前我看过气功书，也喜欢看神话方面的故事和古典小说。1997年我在省城打工时患上了肩周炎，什么活也干不了，左肩酸痛无比，找医生扎针灸，谁知扎后更严重了。我问医生怎么办，医生就推荐我去练法轮功。看了大法书没多久，我左肩疼痛就减轻了。我知道家乡有很多人都在练法轮功，我就回了乡下老家。随着我不断的练功学法，肩周炎再也不疼了，炎症自然消失，挑水干农活都能干了。下面我讲一下自己从一个初学者到承担起技术维修的重任这个期间，自己是如何在师父的加持下技术得到提升的故事写出来，向师父汇报并与大家交流。同修离世，去年我们这里负责维修技术的 A 同修突然离世，一时之间给资料点的同修带来一些困扰，因为懂这方面的技术同修很缺乏，后备人才很少，但一线讲真相的同修急需真相资料救度众生，必须有一个人出来担当维修机器的重任，这可怎么办呢？大伙都在为此焦虑。最后大家想起了曾经有一名会技术的 B 同修，但是他已经多年没干了，而且被农活缠身，出来做全职会有一定的困难。在 A 同修未走之前，他也曾教过我一些维修机器方面的技术，我有了一定基础，自己的机器出了故障，我能自个儿解决，就不会去麻烦 A 同修了。但这名同修既要负责维修机器，还要负责购买耗材等一些杂事，每天都是在忙碌中度过，因此学法时间少且静不下心来，练静功和发正念几乎处于昏睡之中，这些问题一直久拖不决。之后我们都看到他的状态越来越不好，交流多次未果，很担心他的身体状况，希望他多留一些时间来学法。于是我便对他说，看你每天为了大家的事东奔西跑得很累，我想替你分担一些工作，有一些简单的问题是一目了然的，复杂的难题要靠师父指点，我自己的机器至少不会麻烦你。他还是能听进一些建议，有的同修愿意掌握一些技术，但同修当面指点的很少，他只是说让想学的人自己上技术论坛去咨询。在我看来， A 同修在技术方面不是很保守，最后 A 同修还是很遗憾的离开了我们。担当重任，同修走后，我想自己绝不能袖手旁观，我也是大法的一个例子，应该承担起同修未完成的大法工作。在同修们的鼓励下，我大胆地承担了一部分这方面的工作。我想这一片每个月至少有一台机器需要修理，由于我在维修技术上有基础，能够解决一些简单的问题，如果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我就在心里求师父加持该怎么做，心里就豁然开朗了，最后还是很顺利地解决了。师父加持，比如7280型的打印机就很复杂，有时不知如何处理，我就首先检查机器的毛病出在哪里， 发现墨车有问题，双闪、单闪、闪几下，这些问题我一时解决不了，我就会上论坛去查询。有时遇到电缆线被绞得一塌糊涂，我就把电缆线重新排整一下，线毛了就将其剪掉，再把它插到电脑插头上。遇到较难解决的问题，师傅会及时点化，脑子一下就开窍灵通了，也明白问题出在了哪里了，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我开始按墨盒时发现几下就空了，没有墨水了，我就赶快换上一个大墨盒，安装时墨车就自然走到中间的位置。端开后我就插上电源，看到指示灯闪了21下，感到无从下手，我就在心里请师傅加持，边认真回忆起它的来龙去脉，再把机器的外盖揭下来，接着又把打印头墨盒取出来再装进去，机器一下子就正常了。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遇到，但是在师傅的加持下，机器闪21下的问题终于迎刃而解了。从这些实际操作中，我真切地感受到慈悲的师父就在弟子身边，时时看护着弟子的一丝一念。结语：修机器这几个月来，我所遇到的诸多难题都是在师父的加持和点化下克服困难，冲破阻力，把所有机器的减反问题都解决了，真是奇迹啊。所以叫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如果我不修炼大法，没有师父的加持和点化，遇到的技术难题是很难解决的。尤其是像我这种半路出家的人，这是慈悲的师父为我撑起了一片蔚蓝的天。从今以后，我一定要加强学法，增强自己的正念，努力钻研技术，与本地同修密切配合，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为救度更多的众生走出自己的路来。谢谢师父的加持、点化和对弟子的慈悲救度。
三言两语，人心膨胀的机制。作者大法弟子，我意识到人心仿佛有种倾向于膨胀的机制，对于修炼人，也许是旧事里安排的一丝一念中的一部分，表现就是当做成一件好事，或悟到一个法理，或项目中取得进展，或哪里提升了，就会自满，觉得自己了不起，比很多人都强，不自觉就生出欢喜心和显示心，即便不和别人提，内心也会沾沾自喜得意。我感觉这种膨胀并非明白道理后下次就不出现了，似乎有种膨胀的机制似的，凡事都拼命地往膨胀的方向引导，也许通过强化内心的自满，也许通过旁人的夸赞，自己有时似乎看到了那颗蠢蠢欲动要膨胀的心，得强拽着自己，强压着自己，告诫自己太危险了，不许膨胀。从交流文章中也发现，很多同修都经历过或见到过其他同修的膨胀，有的是被公认修得好的，或在讲真相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付出巨大的同修。我理解，一膨胀就是自心生魔的开端，非常危险，会把再好的事情、再大的进步都瞬间变成往下掉的前奏。我感觉，只有在做事的同时，长期保证静心学法，练好功，发好正念，同时重视向内找，发现人心就及时排斥，不断清理人心中的垃圾脏物，才能走正修炼的路，不走到反方向、膨胀的方向去。从法中我理解，法能破一切执着和邪恶。学好法， 师父给下的修炼机制才能破除这种也许被旧势力从久远就埋下的恶毒毁人的膨胀机制，一定要警觉膨胀。一点体悟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鬼使神差有前因，作者平凡。鬼使神差是一句成语，事情的结果出人意料，就被认为背后有鬼神相助。实际上万事都有前因后果，想得到鬼神相助也要有前因。清代学者袁枚在《子不语》里记载了两则科场考试得到鬼神相助取得功名的故事，能很好地诠释鬼使神差这个成语。神定的第一名，江西有个叫周立堂的学士，参加雍正元年1723年乡试，这科的试题是学而优则仕。周立堂的文章写得十分深奥，黄考官张某读不懂他的文章大怒，用红笔批注教改，然后放到不能录取的卷子堆里。到了晚上，各房的考官都回去休息了，房考官张某忽然说起胡话来，还自己扇自己的耳光说，这样好的文章你却看不懂，还厚着脸皮做房考官，自骂自打不停。家人以为他中风，就急忙把各位房考官请来翻检张某批的卷子。他们看了周立堂的文章也都不很理解，于是说试着把此文卷送上去怎么样，大家都同意了。主考官是礼部四郎任兰芝，他看了这份卷子后惊叹地说，这真是奇文，所有考卷中没有比他更好的，可以定为第一名。当时副主考官德公看文看得倦了，趴在案上打瞌睡，任兰芝等他醒后告诉他这份文卷的情况。德公问编号是什么，任兰芝说是男字第三号。德公说用不着看了，就确定为第一名吧。任兰芝问他原因，他说我刚才睡得正熟，忽然见有金甲神来向我祝贺说，你的第三个儿子中了第一名，现在得男字第三号卷子，岂不是应验了吗？说完再看周立堂的考卷，也大加叹赏，于是定为第一名。张榜公布后，大家问周立堂，本次乡试榜考官张某梦中抑郁是怎么回事？周立堂什么也不知道。后来周立堂官至福建巡抚、南河总督，惠民很多，政绩良好。这才是鬼使神差。雍正四年1726年江南乡试，当时聘为房考官的都是进省进士出身的官员，个个少年英俊。有个叫张磊的中进士年份很久了，他非常敬神，每天晚上他必定焚香对天祷告说，我张磊年纪大，学业荒疏，怕担当不起考官的事，若试卷中有好文章，或者他祖宗积有阴德的，恳请神明在暗中提醒我。各榜考官都笑张雷痴傻，就纠结在一起戏弄他。他们折了一根细竹竿，等张雷在灯下阅卷，把一份不欲取中的卷子放到旁边时，就把竹竿穿过窗纸，轻轻地挑他的帽子，这样挑了三次。张雷十分吃惊，以为是鬼神果然显灵了，就整顿好衣冠向空中祭拜，又祷告说，这张考卷文章确实不好，但神明提醒我，想来这个考生一定积有阴德，如果真是这样，求神明再像前面那样指示我一次。那几个房考官们听了心里更加暗笑，等他再次把这张卷子放在旁边时，
又用竹竿挑他的帽子。这次张雷不再看卷子，并把卷子一直捧到堂上，准备将上一集复审，但那两位主考官已经休息了。于是张雷去敲他们的房门，告诉他们因为深夜神明提醒他才来找主考官审定。主考官沈静思读了这张卷子，说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完全可以取中，你何必借口神明指教呢？那几个戏弄他的房考官们听见了，都闭口不敢再说什么。等到张榜后，见这张卷子也被取中了，大家都喧闹起来，笑着告诉张雷说，这是我们戏弄你的。张雷正色说，这不是我被各位戏弄，而是各位被鬼神戏弄了。大家听了，仔细想想，反倒觉得张雷讲得很有道理，原来这就是鬼使神差。这两则故事没有点名得到鬼神帮助的这两个考生的家庭情况以及人品如何，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鬼神做事也要遵循天理，没有他们家族或者他们自己的积德在先，鬼神也不敢暗中相助。人看不到积德与福分的关系，但是鬼神看得见，有德者鬼神才敢出手相助。今天的中国人已经不相信这些了，你讲三尺头上有神灵，他会抬头看，因为看不到他就会不相信。今天的中国人不讲积德，讲奋斗、斗争、拼搏，只要能得到钱财、名利，什么事都敢干。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最大恶极之事都敢干，把行善积德当作封建迷信排斥掉了。殊不知这才是真正重要的，天地神灵看重的偏偏是这些。中共摧毁传统文化，用无神论、进化论把中国人变异到了不重德、只会做坏事造业的可怕地步。人不知道造业到一定程度就是生命的毁灭，但是神佛知道，但是人悟不到、悟不透这个理，不愿意行善积德，神佛也没有办法。法轮功学员也看到了，中共把充满假恶斗的党文化谎言强加给中国人，利用党文化蛊惑中国人参与到迫害法轮功中来，是要达到毁灭人类的目的。所以法轮功学员面对中共群体灭绝式迫害法轮功的压力下，秉承神佛的旨意站出来讲真相，唤醒人的善念与良知，把人拉回传统路，重拾传统价值观，分清善恶，行善积德，就是在救人。中共迫害法轮功，阻止世人接触法轮功真相，诋毁真善人，目的还是为了毁灭人类。人想得到神佛的帮助与护佑，只有改变观念，一心向善，顺应宇宙特性，真善人，做好人，不断地提升生命境界，行善积德，生命的未来才能越来越好。按照中共的假恶斗做下去，只能远离神佛，不断地造业，业力积累到十恶不赦的程度时，就会面临形神全灭的可怕未来，这是生命的真正销毁。
叶存仁据理与杨震据今，作者高姐。叶存仁，清代文人，生于康熙49年，江夏今武昌人，先后在浙江、安徽、河南等地做官。叶存仁为官30余年，毫不苟取，甘于淡泊。有一次在他离任升迁之时，辽蜀门派船来为他送行，然而船只却迟迟不启程，直到夜半时才见到一叶小舟发来，原来是辽蜀门为他送来的礼物，因怕人知道，所以特地选在深夜送来。送别之情不好服，但送行之礼不能收。叶存仁见此，挥笔写下一首据理诗，将礼物退了回去。月白风清夜半时， 扁舟相送故迟迟，感君情重还君赠，不为人知为己知。杨震，东汉时期人，年少好学，博览群书，被当时的人誉为关西孔子。后来大将军邓峙听说了他的贤能，而力荐他为秀才，在东汉初年任刺史太守。杨震担任东莱太守期间，有一次经过昌邑，昌邑令王密是他的门生。王密为了对提拔自己的杨震表示感谢，晚上怀揣着石巾进谒杨震。杨震说，我很了解你，你了解我，这是为什么？王密说，送您钱的事情晚上不会有人知道的。杨震回答，天知神知，你知我知，你怎么说没人知道呢？王密羞愧万分，只好又揣回金子离开了。有关杨震还有一个故事值得与读者分享。杨震的子孙经常吃素食，不行出门，于是他的老朋友中德高望重者想要他为子孙置办一些产业，杨震不肯，说让我的后代被称作清官的子孙，这样的清白之风留给他们，这不也是很厚的遗产？曾广贤文中说，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要留好样与儿孙，心里有对天地神明的敬畏，清白之风为人处事，对己对他人对儿孙都有好处。再看今天大陆的中国人请客送礼，贪污受贿已经成了商场官场陋习，一个个落马的中共官员都是贪污犯，都是道德败坏者，为什么古今为人的差距这么大？就差在文化的推崇与继承上。古代有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像正人君子、仁义礼智信等，成为古人推崇的君子标准。仁义廉耻被称为国之四维，善恶有报，因果报应，知天理，深入人心。那些学有所成者都是有神性内涵的人，所以他们讲出来的话，做出来的事，上合天理，下合人性，理直气壮，能深得百姓的爱戴与时代称颂。今天的中国人已经不讲传统道德标准，不讲忍，讲的是假话，恶言恶行，讲争斗斗争，幸福生活靠的不是人前世积的德，而是今世的努力奋斗，尔虞我诈，你争我夺。这样的文化被有识之士称之为党文化，建立在反天地神佛的无神论与进化论基础上，里面没有一点神性的内涵，只有眼前的利益与争斗。网上有一段视频，一个即将毕业的北京大学毕业生写了一封信给北大的老教授，请教一个问题。北大要求毕业生都要在一个问题上表态，否则不发毕业证。他本人不想表态，想沉默应对，可是这样做了就毕业不了，不知道应该怎么办。这位教授说，按常理我一定会劝他不表态，维护的是做人应有的正义与良知，带来的结果是这个大学生没有毕业证，走向社会可能生存都困难，而我仍然是大学教授，这就是大陆的现状，我只能是不说任何话。最后的北大教授的总结是，在大陆一个人连沉默的权利都没有，这就是中共党文化操控人的手段，通过掐人脖子、卡人饭碗等等办法，给中国人用党文化洗脑，目的是叫中国人做不成炎黄子孙，只能做马列子孙，跟着中共坏事干尽干绝，死后下地狱见马克思。换言之，中共摧毁传统文化，推行党文化，罪恶目的就是毁灭人类。中共一日不亡，他不断变换谎言，摧毁传统文化，败坏人间道德，毁灭人类的罪恶阴谋就不会停止。明白真相，做出选择，与中共的罪恶切割， 与中共魔鬼划清界限，回归传统路，重回神佛的怀抱。中国人在神佛的护佑下，才有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勇气与决心，才能拥有善报不断的光明未来。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